然后下面呢，我们是回答一些问题。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上一次课程当中，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屏幕上的一些问题呢，首先回答这个。回答完之后呢，你可以现场提问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有两个嘛，几个，三个小问题。首先是第一个小问题，简单的从住办比喻的侧面了之，从凡夫地经凡夫地经月到雅僧河流，十地菩萨次第发心的22种分类，对我们初学佛还处在造作菩提心的凡夫来讲，有什么样究竟的意义呢？那么这个意义实际上是还是很大的。那虽然现在我们就说是还处在这个菩提心就是造作菩提心的阶段，但是呢，我们要对我们要经过的这个过程，我们要了解得很清楚。所以说，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一个伟人，他的心量就很大。所以说，有些伟人他在这个创业阶段，他就必须要把这些他要经历过的这些，可能要经历过的这样一个东西，他就会考虑啊，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怎么样，或者经过那个情况怎么，这个阶段怎么样发展，那个阶段怎么发展。所以他如果把这些东西他都能够首先考虑得很清楚了，他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就不会没有一点准备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大人呢，伟人呢，他就说看得很远，看得很远，他的目标很远，所以说他最后的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他如果就是说在创业阶段，他就按照一般的人那样啊，就只是看当下的情况，只是挣一点工资啊，只是怎么样，他就没有这样一种长远的发展的话，他也就只能够做一个职员了啊，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学佛的时候有这个相似，当然就是说前面他这个大人物或者老板也好，什么样也好，他说他给自己预定这样一种发展的规划，发展的路途，有些这个成实现，有些不一定实现。但是此处我们说22种分类，从凡夫到佛之间的分类，到十地菩萨之间的分类，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佛和无数的菩萨通过实践之后走过来的。说所有的这样一种菩萨基本上除了一些顿超的菩萨之外，我们不用讲了，像这样的话基本上所有的菩萨他都要经过这样一种次第啊，都要经过这种次第。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初发心的时候，我们要有对我们要经过的这些路途也是首先要学习大概我们要经过什么什么阶段，或经过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心量是怎么样的，它功德是怎么样的，首先呢也要有所了知。有所了知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了知的这个22种分类呢，也能够让我们对于菩萨相续上的菩提心产生一种敬仰啊，产生一种随喜。因为现在我们做不到，但是呢其他很多菩萨做到了，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有了一个靠近的这个目标，一个榜样嘛。所以说他们能够做到，他们是通过他们已经安住在这个位置那个位置，所以现在我们要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有这样的必要。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22种分类就是说了知之后呢，我们也知道最后的到达了这样一种果位，它是这样的。那么了知到这些果位之后呢，实际上对我们修行菩萨道来讲，它是更有兴趣的更有兴趣。那么这个是决定的，如果你修下去是决定的是决定的。所以说呢，就说是我们了知的我如果修下去的话，在初地的时候是获得这样的菩提心，二地的时候获得那样菩提心，十地的时候获得那样菩提心，这些功德他就说我们在反复的时候这些功德都一一了知了，一一了知之后呢，我们就有更大的兴趣，就为了得到这些功德而奋发这方面也是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学习这样的意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修菩萨道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虽然还处在这个初级阶段，但是呢对于佛和菩萨已经走过的这个路和已经到达的这样目的，我们要通过学习要了知，了知之后呢，心里对于一个整个道次第它就有一个这样一种总体的相。所以说往往就是我们在学凡夫的时候呢，我们把整个道次第都学完了，我们现在还是凡夫，但是佛地的功德我们已经了知了，了知之后呢对，比如说发心佛陀，我们说发心六地他求证的菩提。那么如果假如说我们现在还是凡夫，我们没有资格去讨论佛的境界，然后我们不去讨论佛的境界，我们怎么知道成佛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只有学了佛的 境界之后呢，哦，知道佛陀有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哎，佛陀有这究竟的断证功德。我们说发心为一条，求证的菩提，我一定要求这种菩提。哎，这种求这个证的菩提的心，它就比较真实了，啊，就比较真实。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我是凡夫，还没有资格去讨论佛的境界，那么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佛的境界。我说我发菩提心，我要发誓成佛，那我就问。你发一个什么样一种心，你成一个什么样的佛，成一个什么样的佛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安住菩提心的这样一种修法。所以说这个意义是应该说，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但是呢学习这样一种菩萨的这个二十二种分类的这个法，对我们就是开阔心胸或者说产生这个随喜或者说确定一个修行的路线呢，或者产生一个这样一种欢喜心这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必要的。第二个问题，只要具备悲心、信心、享受戒这三种条件的友情，就必定能升起菩萨戒体。我觉得这里所说的友情者，是指善根深厚的，何可能过去世种下金刚菩提种子的人才可以。对于像我这样善根浅薄、无有智慧的人来讲，还是应该从别解脱戒起，次第受持菩萨戒，对吗？那么实际上这个在这个受戒的时候，具备悲心啊、信心、享受戒的这个三个条件，他啊就是说，有些是三根深厚，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所有人都是三根深厚，这个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反正就是说，我们可能精神当中，我们能够遇到这样一种菩提心的教法，也不是无因无缘的。前世我们难道没有种下过金刚菩提的种子吗？我们如果没有种下这个种子，现在怎么可能学习到这么好的教法呢？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虽然就说是这个善根浅薄啊，无有智慧，这是观待谁来讲的？观待佛菩萨来讲，我们当然善根还很欠缺，我们智慧很欠缺。但是呢，对于恶趣的众生啊，对于一般的世间人来讲，我们善根不浅薄了，我们善根不浅薄了，我们能够来讨论这个菩提心的问题，这个智慧也是可以的。我如果真的一点智慧都没有，没有点善根，我们对菩提心这个问题都没有兴趣去讨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太过于的小看自己。如果我们首先就投降了，首先就小看自己了，我们怎么可能去进一步的去学习大乘菩萨行这个时候当然也不能让我们就说是这个很狂妄，我们没有这样，也许没有这个很狂妄的想法。很狂妄它是一个极端就过于的这样一种这个自卑也是一个极端。所以说这个具足悲心、信心和享受戒，他也没有说这个悲心是一个圆满的悲心，这个信心是一个圆满的信心，怎么这样？他就是说这个悲心呢，我们可以是初步的一个悲心，这个信心呢也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初步的信心，这个都可以。反正就是说具有一定悲心和信心和享受戒的这个条件，就能够升起菩萨戒体，这个方面不是说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呢，当然就是不是从别的戒开始做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前面我们分析过这个问题呢像阿底亚尊者的观点来讲，书生的所依他是依靠别的戒为基础。当然现在呢，很多很多居士他已经受过五戒现在受过这个戒律，受过这个戒律当然就已经有了悲戒多戒的这样基础了，在这个基础上去受持菩萨戒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如果觉得自己就现在受菩萨戒还早了一点还要酝酿一下，还要就是说总做一些加薪准备，这个倒也不是什么不可以。因为这个受菩萨戒它不是强迫的，也并不是说我们需要第三品的你必须要受菩萨戒，没有这样讲。但是呢，受了菩萨戒我们现在通过逐渐的学习，受了菩萨戒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对于众生的这个利他心这个方面，我对自己的修行呢，它也会有一种，这个加持，也会有一种督促作用。所以像这样讲的是看这个情况而定嘛。反正呢，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建议，就是说不能过于狂妄，也不能过于自卑。像这样呢，反正具足这样一种条件呢，这个条件呢，也不是说是很严格的，一定是什么样一种条件。反正呢，就是说只要你具足相应的悲心和信心，享受戒的方式。那么就说是按照这个阿底亚尊者的观点呢，你是别解脱戒的基础。然后如果按照其他的卢梭菩萨的观点来讲，你只要有那种发誓不杀生啊等等的这样一种善心，你这个基础也可以受戒也可以受戒。如果是前面讲，如果觉得就是说首先现在着重受别解脱戒，然后以后因为成熟的时候再受菩萨戒，这个也可以。然后第三个问题，阿弥陀佛十四戒中第三条不是这个阿弥陀佛是问候的，不是阿弥陀佛十四戒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三，十四戒中第三条，于破戒比丘殴打抢袈裟，那么对于破了别解脱的比丘必须开除， 不也犯了菩萨戒吗？再者，比丘多戒也即是小乘戒，那不也是犯了舍弃微妙法？请法师开示。那么这个呢，就是情况不一样。那么如果这个开除这个比丘的这个执事，如果他通过一个恶心的话，像这样的话，有可能是啊，就说是这个让他去还俗啊，让他去干什么？如果是个恶心的话，这个有可能我可以观察。但是呢，就说是对于破了比丘戒的比丘必须开除。这个方面就是为了维护僧团的清净，为了整个佛法的清净庄严，也为了让这个比丘不要以破戒的身份继续的在这个僧团当中混吃混喝的方式来增加罪业，这个都是悲心啊，这些都是悲悯心，为了维护他的自己的好，为了就说是这个他本来已经犯了戒了，应该按照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资格再享受这些僧众的这个财富了，如果他继续享受下去，会对他以后呢，就是说罪业更加严重。所以说像在那开除他们，他不是以那种嗔恚心啊，不是那种就是说这个其他的烦恼心开除的，而是通过上述的这些发心啊，就是说这个利他的心进行开除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不会犯菩萨戒。犯菩萨戒，我们就是知道他有一个共相，他就说是以烦恼的心呢啊，不管是贪心也好，嗔心也好，愚痴心也好，他都是一些烦恼的心。但是有些时候呢，开除这些犯戒比丘呢，他不一定是通过烦恼心，一方面是遵守佛制，一方面就说是为了他们不再继续的造业，所以说也让他们离开僧团，或者为了维护僧团的清净等等，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属于犯菩萨戒的范畴。然后呢，犯比丘戒是小乘戒，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开除掉了，是不是也是舍弃微妙法？这个倒是，这个也是不一定，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像没有舍弃微妙法，因为像这样的话，犯比丘多戒律是他自己就说犯的，也没有让其他人指示啊，让他犯的寺庙里面让他犯戒，所以让他离开呢，也不是舍弃微妙法，是为了保护他，而且他自己犯了比丘多戒之后呢，他的比丘多戒已经毁坏了，毁坏了比丘多戒之后呢，严格来讲也没有这样一种戒体，所以说呢，没有戒体的话，毁坏舍弃微妙法的这个过失也不会有。啊，这还有一个第四个小问，法本第244页。二者是一个本体，凡体不同，请法师讲解一下这里的凡体究竟是什么意思。一本体一凡体啊，这个是在很多佛经啊，很多这样的论点当中经常出现的这个术语。一本体一凡体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啊，一个本体，但是它侧面不一样。就像我们的人身体，总的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人的身体，一个本体，但是呢前胸和后背啊，这个就不一样。前胸是有前胸的一个侧面，后背是后背的侧面，但是呢它是不是两个本体呢？它不是两个本体，它是一个身体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凡体呢，它就是可以理解成侧面啊，像这样的话不同的这个角度啊，不同的侧面呢，这个方面都可以这样理解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这个凡体有的时候说一个柱子它有具有这样无常的相，有具足所作的相，那无常和所作就是它的不同的凡体啊，就是我们就说如果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不同的侧面嘛。虽然有的时候严格讲因缘的时候，有一些凡体呢它是从否定啊，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从这个方面否定，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个异凡体啊，不同的凡体呢，它就是讲到的是不同的侧面的意思啊，这个方面就一个本体不同的侧面啊，这个容易理解了。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进行法师详解一下居士五戒。这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倒可以讲，但是估计这个我看到这些课程安排的时候呢，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时间详解这个居士五戒。如果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些这些课程当中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介绍一下。如果以后要安排专门有安排解释居士五戒，那个时候也可以安排，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当中估计可能不一定很快有时间讲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如果要了解一下的话，就一些普通堪布有一个走向解脱走向解脱的这样法本当中有一个在家篇，在家篇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居士五戒比较详细的，然后呢是讲就说是对在家篇，在家篇这个居士可以看啊，这个是这样。还有现在我们讲的一些菩萨戒啊，这方面呢是在这个走向解脱的菩萨戒品当中有讲菩萨戒的一些比较详细的解释，所以说呢我们都可以去参考。第三个问题，去年教对大圆门前行中学习到杀生的过患，也懂得我们 我们穿皮衣皮鞋都是对众生的伤害，我弟弟经常让我帮他买皮鞋皮夹克之类的，请问法师如何善巧的引导他们，或者能让他们重视杀生的过患？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穿皮衣啊皮鞋啊等等，它是对众生呢也是有一些伤害的，就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别人让你帮别人买的话，像这样的话有些方面我们就可以，如果他能够接受的话，就宣讲一些这个因果之间的规律啊，或者说实在不没办法给他讲因果之间的规律，实际上现在的这些动物保护协会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些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道理吧。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动物保护协会当中也有很多不要杀害这些动物啊，然后呢这方面的这个很多资料我们也可以翻出来看，他如果信因果的话就给他讲因果之这个杀生啊这些果报，然后就说是让众生受苦，自己像这样的话就是也是这个让别人众生受苦，也不能让众生受苦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这方面的话也是可以讲。那么如果不信佛呢，他还有一些世间上面的很多这些资料宣讲啊，就是说是不能够杀动物啊，不能够穿这些其他的这些皮衣等等之类的，这些很多的宣传资料也有，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翻开这些东西去看看之后，让他们能够从世间人的角度从世界上的角度也有，中国这方面怎么样不太清楚，外国的话有时候西方有些这个组织方面做的还不错，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现在有很多这些汉文的这个翻译本可以把这些翻出来之后呢让他们看一下，或者自己看懂之后呢就给他们讲这些这些这个杀害动物啊或者穿衣皮袜之类的这些这个国安。一方面来讲一般的众生他都会有这些悲心啊或者有一些恻隐之心，如果把这些问题杀害这些动物的时候他们的痛苦的状况啊，或者就他们就是说家庭分散的这个情况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话，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些方面打动他们的话，他们可能逐渐也会就说是这个也会就说是这个产生一些共鸣，逐渐可能对穿这些就没什么兴趣了，就这样的。那么如果自己实在没办法的话，就看自己能够不做这些情况不做这些事情，像这样不做这样事情的话就说是也可以。如果实在要做的话，就是只有说是发一些心啊，或者发一些菩提心，念一些咒语啊。这方面的话，就尽量和这些加持一些皮鞋的这些众生啊，或者皮毛的这些众生啊，这样让他们能够得到利益。好，所以说让他们重视杀业的过患，主要就是他们能不能够接受。如果能够接受的话，有因果的这样一种能够接受因果，主要因果方面的力量是最大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个业果的话，就是从一般的时间的方式来引导也可以。第四个问题呢是第十四课347页中声闻和缘觉的来源是佛陀，如何理解？那么声闻和缘觉的来源是佛陀呢，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声闻比如说佛陀在世的这些舍利弗啊、摩诃莲呐，像这样的话，他们都是在佛教下听了教言之后，然后呢就是获得了圣果，所以说呢声闻的来源是佛陀，是因为佛陀给他们讲了法，他们观修之后呢证悟的声闻果。所以这个方面是声闻的来源是佛陀，缘觉的来源是佛陀，那么缘觉的来源也是佛陀。那么因为就说是这个缘觉呢，他虽然在最后在证果的时候，这个缘觉是这个一个人证果，他是独觉嘛，独自证悟，在佛就是不出世的时候，在这个声闻已经灭尽的时候，世间上没有佛法的时候，一部分的这个有善根的人，他就会独自的四位十二缘起，他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果。然后但是呢这些缘觉的最初他是在佛面前听法听了法之后呢，他就苏醒了缘觉种性，他就发愿以后在没有佛法的时候成就阿罗汉，所以他的愿力成熟之后呢，他最后就在这个没有佛的世界当中，他就可以独自成就阿罗汉果。所以说呢缘觉的来源是佛陀，是意思是这样的。第五个问题，只是出钱做火供和超度，自己没有参加，利益有多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当然有些时候自己如果自己直接参加，利益是最大的。那么如果自己是没有时间去参加呢，像这样的话自己很强的随喜之心的话，那么自己出钱随喜别人做火供啊，或者说是做这些超度啊，像这样的话自己没有直接参加呢，也是有很大的利益很大的利益。因为就是说如果自己是这样出了钱，这方面实际上是有一种共修的这个意味在里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没有，虽然自己没有亲自参加，但是也有很大的利益。但这个方面我们要关键是要分析观察， 分析观察的话就说是这个是自己懈怠懈怠的问题没有参加呢，还是说自己实在是走不开有客观的因素不能参加呢？像这样如果说是自己懈怠的话就觉得自己是把钱给别人让别人做就行了自己在家里好好躺着睡觉，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喝茶，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自己没有参加这个利益就不一定很大了，因为这个是懈怠性引发的。但是如果自己很想参加，但是呢突然有什么急事或者自己上班走不了，或者其他的方面很想参加，像这样实在去不了，那么自己出钱，这个应该利益是很大的主要看自己的发心是怎么样的。然后呢第六个问题呢，如果总是对轮回等佛说产生疑惑，信心不坚定，会觉得有些地方有迷信成分的想法很苦恼，请问怎么做人更方便的坚定自己的信心？请问法师如何才能建立起来坚定的行解脱道的信心呢？是否可以提供参考？那么就说是对轮回这个说法有疑惑，对佛的这样一种这个说法有疑惑呢，这方面也是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人的这样一种这个都有的这样一种问题只不过一部分人呢他通过学习通过祈请通过地方慢慢慢慢的就改正过来了。但有些呢就说是可能是福报有点这个底子有点薄吧，所以像这样的话虽然经过很长时间，但是呢也是没有办法遣除这个疑惑的，也有是也有。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观察，反正这个如果对轮回方面有疑惑呢，就前面我们也是回答问题的时候大概也是回答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很多的这个途径通过很多途径，因为现在呢也有一些推理可以证实，还有很多轮回存在的这些案例这方面也可以供我们去分析，像这样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有所编出来，而且很多时候是通过很严谨的方式通过很严谨的调查之后呢这样确定下来了，所以很多这些轮回的案例应该说可信，虽然我们不敢说所有的轮回案例全都是真实的，也可能有一些瞎编的情况，但是呢很多有些很多就是说比较严谨的科学家他们调查之后的说出来这些这个情况也应该是比较符合于实际情况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去看去这个帮助我们遣除一些疑惑。还有呢佛陀呢就对佛陀产生疑惑呢，对佛陀产生疑惑呢不知道是从哪方面产生疑惑实际上呢从佛他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前面我们也是讲过了，佛陀因为他没有说妄语的动机和没有说妄语的必要，因为说妄语呢有的时候也是为了自己的活命为了自己得到财富为了自己就是说是能够得到什么其他的这个利益等等，但佛陀这方面他都已经超越了，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他就为了利益众生把这个生命经常布施，把这个生命舍弃过，身体也布施的布施很多财富，所以像这样在因地的时候已经超越了这些财富，所以说没有动机必要为了财富为了这些为了这些生命保存性命而说妄语，所以说佛陀呢他没有这样一种必要说妄语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说妄语，所以说呢佛陀讲的这些话呢应该是真实的佛陀讲的有，而且呢就是说可以从就说是这个很多地方来观察嘛比如说呢在四百轮当中有这样讲的，若以佛所说生是以生以可有无相空而生决定性，就是如果对佛陀所宣讲的这些因果这些很多功德就说是这个不能产生信解呢，可有无相空而生决定性，可以通过观察佛所讲到的空性，佛陀所讲的空性呢他可以通过推理就可以完全推出来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是佛所宣讲正法的核心，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观察推理说佛一切万法佛陀所讲一切万法都是空性都是无自性的可以通过对这个法最后观察之后得到的决定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佛陀对这个微细的因果都能够讲得很透彻，都给讲得很清楚，那么其他的法呢更加能够看得清楚，更加能够讲得清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无相的空而生决定性，这方面也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对佛陀所宣讲的四谛，佛陀讲的四谛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当然我们自己的真正处于这样一种四谛当中的就是说是这个苦谛和极谛，苦谛和极谛，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观察佛陀所讲的苦谛，苦谛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三苦嘛，或者无常苦空悟这个苦谛当中的四个形象，也可以从这方面观察，也可以通过佛所宣讲的一切都是苦苦的自性，行苦的自性，还有就变苦的自性，我们观察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再观察佛陀所宣讲的这些苦的因来自于我执，来自于依和烦恼 那么如果能够对这些问题产生这样一种信心呢，那么也可以对佛所宣讲哦，这些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一点没一点错误，这方面呢可以产生信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时候，我们觉得佛陀有些地方有迷信成分，但是我们有没有理由？我们只是说觉得佛陀讲的这个是迷信呢，还是真正已经证成了这个是迷信呢？这个方面我们要看啊，就要观察。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迷信的地方，就上次经常教导我们的一样，我觉得佛讲的这个东西不对，我是觉得佛这个佛教是迷信，但是我们说你觉得这个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拿出根据来，如果没有根据，那么怎么说这个是迷信？所以有些地方只是我们觉得而已，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产生一个没产生一个定见。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坚定我们的信心，就是好好学习，真的是好好学习。如果我们好好的学习这些经论，把入行论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些上次给我们安排的这些论点一个一个好好学，好好学之后，我们的智慧可以增长。智慧增长之后呢，我们观察事情的，我们观察事情的这样一种方式啊，就会就说是这个就是更深入。有的时候呢，我们智慧不够的时候，我们总会在从只能够懂得从一个方面去观察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的这样智慧增长之后呢，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观察问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增长自己信心的方式，就是让我们来升起智慧。升起智慧的方式就是好好的学习这样一种经论啊，就说是前面我们提到过，在论点当中经典当中实际上很多问题的答案都在里面，只不过我们放到把这些东西放在这个地方不去学不去看，我们当然就没办法就是说了知更多的这些佛法的信息，没有信心啊，接受到我们就很难产生信心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闻思修的方式来坚定行解脱道的信心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经常和有信心的道友一起接触，和一切和他们探讨，因为很多人都有他们的自己的智慧，他们有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的看法，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很苦恼的时候，找一个有智慧的人聊一聊，谈一谈，他把他自己的观点见解说出来之后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以前的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是这些这个我们认为没办法破解的东西，他也可以通过别人的智慧可以破解掉。所以说我们这个方面是我自己提供的一些参考嘛，就说是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然后很多道友呢也是通过学习佛法之后这样过来的，所以说好好的去闻思修行呢，就可以坚定解脱道的信心。第七个问题，像我们从事医生的，特别是妇产科的，做人工流产也是属于杀生业，应该怎样清净罪业呢？那么这个实际上还是做这个人工流产的这个还是有点可怕。以前上次对这个问题也是专门讲过的，因为这个人工流产它是属于杀生，这个毫无疑问，而且杀的是人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过失也应该是非常大的。那么怎么样清净罪业，一方面我们就说就一定要有这个后悔心，一定要有惭愧心后悔心这样最好的话就说是这个能够改变一种职业嘛，像这样最好能够改变一种职业不再做下去，这个方面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呢在这个中断这个恶意的情况之下呢，尽量的念一些就是说金刚萨埵的这样一种忏悔文。法文如意宝以前专门取了一个金刚萨埵修法如意宝珠的这个法，那么这个法呢就是说是没有得灌顶的，没有得传承的，这个都可以念，而且呢加持也是很大，可以去净很多罪业。所以经常性我们念诵这样一种念诵这样一种金刚萨埵，一般来讲的话念诵40万遍念诵40万遍，好认认真真念40万遍的话，以前的罪业是可以这样清净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一方面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改变这样一种职业的属性，因为如果不改变的话，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还要继续去做。所以像在一边清一边忏悔，一边忏悔一边做，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罪业真正彻底清净是还是有点困难的。那么如果说真正第一中断了以前的罪业，第二好好的忏悔以前的罪业，这个时候尤其在我们临死的时候就可以真正的获得一种清净的机会。第八个这个是两个小问。第一小问呢，请问法师，几地菩萨没有习气了，不去习气能够开悟吗？几地菩萨没有习气，那么这个习气呢就是说是我们要观察。那么有些时候呢这个习气是，有些时候这个习气是指种子，是指种子，有的时候这个习气呢是比这种子还要细的这样一种烦恼还要细的，这个叫习气。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初地在这个八地菩萨的时候呢，烦恼障的种子断尽了，然后呢但是呢所知障种子还有， 然后在八帝以后呢，开始断烦恼障，但是开始断所知障，就是说继续断所知障，还有呢就是断除烦恼障种子的习气。真正的就是说习气完全没有的时候是在佛地，就是说这个不是菩萨的这个境界，真正没有完全没有习气是佛地的时候。佛地的时候呢，烦恼障种子的习气也没有，所知障的这个习气也没有。所以像这样真正断尽习气呢，是这个佛地。所以说不去习气能够开悟吗？从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完全不是说完全去掉习气才能开悟，因为在初地菩萨的时候他就已经开悟了，但是内心相续当中还有习气。关键就是说他有没有证悟，这样人无我法无空性。那么证悟了，见到了人无和法无空性，虽然内心中还有习气，但是还是可以开悟的。那么就是说小乘的这个出果啊，小乘的预留相是开悟的这个界限，但是小乘的预留相它相续当中习气还是很多，所以它是见到了空性，但是烦恼障也没灭尽，所知障也没灭尽，但是呢还是这个可以开悟的。所以说没有完全，但是一点习气都不去除，粗大的习气不去除，这个能够开悟也很困难。但是呢微细的习气不一定在这个开悟的时候可能去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去习气也可以开悟。第二小问呢，请问法师，为什么前行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要分开修，为什么不能够一座同时完成？是否在修完前行后可以三座一起完成？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分开修呢？分开修实际上就是讲我们在修前行的时候呢，没办法，我们因为我们的分别心决定了嘛，我们分别心决定一个在修一个法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同时圆几个东西，所以说分开修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说是啊，就今天修前行，明天修四菩提，还是后天修圣意菩提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呢，有些时候在穿修法仪的时候呢，它可以首先集中力量把这个前行当中，比如誓愿之心啊，集中力量首先把这个誓愿之心升起来，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修持四数菩提心，四数菩提心升起来之后呢再修持圣意菩提心，这方面是三个次第啊，三个阶段这样的。那么能不能一座同时完成呢？为什么不能一个一座完成？那么实际上呢，就从某个角度来讲呢，就说是这个一座当中啊，首先就说一座分成三部分啊，前部分修誓愿实心，然后中间修四如不定，后面修圣意不定，这也可以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看不同的这个教授啊，有些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教授当中呢，他就说你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修前行啊，然后修了差不多之后呢，有点觉受了，你再开始修四如不定。有些时候呢是在一座当中呢，第一阶段修前行，第二阶段四如不定，第三段圣意不定，这是有的啊，这个也是有。那么是否在修完前行又可以三座一起完成啊？这个方面可以，前面我们说呢，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在这个三个修法在一座当中分成三个阶段来进行观修的，这个也可以的。第九个问题，第一小问，请问我在上座观修时，一边观想阿弥陀佛的佛像，一边念诵括号是出生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这种做法算不算修菩提心？这个我们要分开看啊。如果说是从他菩提心的相来看的时候呢，这里面好像是没有一种一看这个在上座观修，一边观想佛像，一边出生念佛号，这里面呢就是没有缘众生的一种心，也没有缘佛果的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标准意义上看呢不算修菩提心了。但是有时候汉地的大德呢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念佛即是发菩提心，当然这个就是很广义的了就很广义的，只要你念了佛，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就算发菩提心，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是很广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也是可以算菩提心，我们说分成两部分嘛。但是呢我们在从学入行论的角度来讲这个修法严格上来讲并不算修菩提心。所以我们可以在上座的时候呢缘众生为了利益众生，然后呢我就念佛，然后为了利益众生发誓成佛念佛，那么如果有这个心摄持呢也可以算修菩提心但是呢如果没有这样两种心摄持的话，这个要把这个算在菩提心修法中还有点困难的是这样。然后第二小问呢，我接引一些想学佛的众生来旁听入行论，听了一段时间后他们遇到违缘括号如家人反对停止了听课，有些师兄说不适宜带这类众生来听课，因为这种众生听了一部分的传承在中间断了，会把他的善根连根拔起，这是很严重的过失，我们要慎重，要事先观察这类众生是否有足够的因缘才带他来听课，是这样的吗？这些师兄的观点我都不是很赞成的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 想接引一部分众生来旁听入行论，让他们知道这个入行论的殊胜啊，或者想要是接引他们入佛门的这个心态啊，让他们去听入行论，这个是很好。但是呢，就是说中间出了问题啊，家人反对啊，出现委员停止了听课，我们就说对这个听课的人来讲有好处呢还是有坏处。实际上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呢，他来就是说首先他这个听课他是为了观察嘛，为了来感受一下这个佛教的这个理论，所以他没有发心从头到尾来学习这个论点。所以如果他没有发心从头到尾学习这个论点的话，他也不存在这个故意断传承的过失，而且他不是故意断的，那他是就说是这个 无赖断的，而且他没有发心要圆满听完啊，没有发心圆满听完，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会把他的三根连根拔起的，过失上不是很严重啊，是这样的。而且他听完之后呢，这个今天他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听的这些课，实际上对他来讲的话是已经种下了这个很大的善根的。他以前从来没听过大乘的教义，现在听到了，听到之后呢他已经种下了善根。虽然在可见的未来他不一定能够就说进入到这个团体学习，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善根种下去之后呢，也会在这个善根成熟之后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利益。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我们慎重啊，事先观察这方有没有因缘，这个方面是我们是很难观察的，也不必要这样观察，因为就是说就是为了让他种下一点善根。这个方面我可以就举个例子啊，在佛学院当中，上师仁波切他对于这些情况怎么处理。在佛学院经常有临时来的这个居士或者出家人来佛学院，有的说小住几天啊，有时候住一两天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当然不是每天说，上次有时候经常会说，就说你们这些新来的人应该到各个班去听课，哪怕听一天课，哪怕听一天课都是好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上次就是这样讲的，哪怕他听一天课都是好的，就说明他听了这个课对他有好处。也许他就听了这堂课他对他的一生触动很大，这也不好讲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说从上师的智慧观察完之后呢，上师也没有说他会断传承，然后因为断传承的缘故三根连根拔起了，没有这样，他就只有这个条件，只有这个条件。他如果就说是因缘不具足，他没办法发心从头学到尾，我们就说你干脆就不要听了，他连这个接缘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说上师的意思也就是说能够听一天就算一天啊，能够听一天也得到一天听课的功德。所以他就说对他来讲这个传承是圆满的，为什么呢？他的传承就是从这堂课当中的从头到尾听完了，他的传承就圆满了。那么第二天也是这样的圆满，他就是发心我听三天，这个三天的传承就圆满了。所以说这些人他在旁听，他就说我听到这段时间啊，这段这个时间不管怎么样，反正他是阶段性听的，阶段性听的不存在这个断层的问题啊。所以是这样的，应该如果有因缘的话，还是就如果以后有这样因缘的话，还是尽量让他们听课还是好啊，还是好的。所以说像这样，只要是其他的这些道友不产生什么反感的话，当然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反感，那么就应该带他们去听课啊，好好的就听一堂课算一堂课，听两堂课算两堂课，就这样对他们来讲是有很大利益。第三个我想问就是说入行论中363页的住办怎么理解？这个住办就是说好像是比喻住办一起22种比喻当中一个这个住办，住办就是说和这个菩提心同时的一系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心所比如说布施啊、持戒啊，这些就是属于他的住办。在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呢，以布施为他的住办，也布施的心所，以这个持戒的心所等等为他的住办。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的是这个住办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和菩提心的这样和菩提心的心王，就说是这个同时产生的这样一种种的心所，22种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的住办。第十个问题呢，如果每发愿每天念多少声佛号，不过不是在同一时间念完，而是根据时间或默念或出声念，总数完成的话可以算是圆满了吗？每天念多少佛，比如说每天发愿念30000声佛号，那么不在同一个时间念完，这个也很正常。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很忙的，不一定有同一时间念完，反正在这一天当中如果我就是说我上午时间多一点我上午多念一点，然后如果是下午时间少一点，下午少念一点，反正在这一天当中 念完了三遍啊，就算圆满了，总数就圆满了。所以像这样不一定要，不一定要在同一个时间完全念完。有的时候在佛学院修法会的时候呢，他也是分了四座嘛，分了四座之后呢，中间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只要是整天一整天当中，他的把数字圆满也算可以。而且有的时候在座上念不完的话，下座之后啊，走路的时候啊，其他时候如果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念。所以说呢，只要是他总数圆满了就可以了，这个不一定要同一时间圆满。好，这个问题完了，然后看有没有在现场提问的。
顶礼法师，
哦，请讲，
听得到吗？
啊，听得到，
法师。那个刚才听您讲的那个供养那个佛陀的那个易幻供养和那个就是观想的那供养，由那个无主物和有主物这个区别，因为我已经入佛门十多年了，就是想哈，每回供养的时候哈，都观想香化等突果插十宝珠意，有时候观想到那个香的和灯的时候，往往就观想到人家商店里头卖的了，卖的那个也没都是，或者是朝拜的，或者是寺院跟那个附近的卖的那个香和灯啊，涂的，这个就属于有主物了。有主物吧，哈，要算是别的有主物，像您说的金饰珠宝还无所谓，像这种有主物。别的信主或者是不信主上这儿朝拜来的时候，他会花钱请了再去供佛，对于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过失，或者怎么要有过失怎么补救一下？
这样种方式前面我们讲了嘛，就说是实际上这种供养方式呢，它也是没有过失的，就说是我们讲的时候呢是讲这个无主，但是刚才我讲的时候在讲无主物的时候，有时候是总是把这个有主物扯进来，就是老是想到别人花在花园里面的花啊，老是想到就商店里面的这些灯啊，就觉得这些东西很好就可以供养。那实际上就是虽然是有主物，但是我们这个是属于那种通过心来这个意缘之后呢，就说是供养的。这个商店里面就是卖的灯啊，卖的香，虽然他要卖给别人。别人买之后呢，就属于他的了。但是呢，我们对这个，我们当时在供养的时候呢，他还是在这个地方。而且呢，不管是我们原取的时候，对于商店本身的这个东西来讲也没有损失，然后对这个买主来讲也没有损失，因为他这个本体呢，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无自性的东西。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有看到的这个东西或者想起的这东西呢，像这样的话，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也算是自己的一种福报吧，眼福还是属于什么，反正我们见到之后呢，和自己的福报也有一定的因缘，虽然这个东西并不属于我的，但是不属于我的它也可以供养，虽然是有主的，但是呢我给它供养的话，一方面呢就是对它这个东西来讲不会有任何损失，而且对它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如果从因缘角度来讲，可能对它还有间接的一些利益，因为我缘起的东西必定是他家里的东西，所以也许间接来讲对会对他有点意义。所以说我觉得这样易患供养这个就有主物呢应该没有过失的，所以说也不需要做什么补救吧。以后如果还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也反正自己发心为了利益众生的，也不是为了自己利益众生的缘故呢，把这些有主的无主的都是供养给这个三宝，那愿三宝加持垂念这些众生，这个方面都是可以的。
再问法师一个问题，那个有时候会一观想到森林啊、花啊或者公园里头，往往有时候就无意中观想到了动物，这个有没有过失？
观想动物的话，有些地方的话就说是在这个放生的时候啊，在一些放生仪轨的时候呢，它也是首先要把这个动物呢供养给三宝，这样也有。所以说呢，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说供养动物它能不能供养三宝呢，也方面是可以供养的，反正就是供养三宝之后呢，是属于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讲啊，那我们就说当然不可能是完全从现实当中这样去理解，当然了，就是我们把一个东西供养三宝之后呢，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是属于三宝了。所以说我们如果把这个动物供养给三宝，虽然这个动物它自己并不知道，或者它自己不一定愿意，但是我们供养完之后呢，从某个角度来讲，三宝已经摄受了它， 所以说呢，对这个动物来讲啊，它就说它是属于三宝的这个护持的范围之中，逐渐的也可以得到加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即便是供养动物本身，它也不会有什么过失的。还有呢，就是说你在观想花园的时候，观想起来无意之间观想到了动物供养，这个也不一定有什么过失。即便是不能供养动物，你无意间观想到了，然后这个方面呢也不一定有什么过失。而且何况说呢，我们就说这个动物就是前面不是说还有供养天鹅的吗？天鹅呢也是一种动物嘛，还有很多这些好看的熊猫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也可以供养嘛。反正不好看的这些东西呢，这些甲虫啊，可能我们看起来就是很卑劣的众生，也可以供养。反正就是说，供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为了让佛接受，让圆满之量；有的时候供养呢，是供养这些众生呢，是为了让三宝摄受他们，所以从这个目的去供养的。所以说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即便是供养动物，这些也可以，没有什么过失。
再请法师给开示一下。弟子认为这个慈悲心是菩提心的基础，是如果没有慈悲心，在发菩提心的情况下特别困难，如果有了慈悲心，发菩提心就不算太困难了。弟子是这样认为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那个我在供护法的时候哈，供一级佛母护法尊时候，原来没有那个传承，也不知道那个客诵里边有那个，就是原来没有客诵，就念云供咒，这个可以吗？
这个也可以吧。反正是有仪轨的话，当然念仪轨；但是如果没有仪轨的话，念云供咒，反正是我们有这个供养护法的心，护法他也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像在那念云供咒，当然也是他的这个通过就是云供咒的加倍，这个供品无量无边。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可以的。前面你这个问题呢，是慈悲心作为菩提心基础，我觉得是你这个理解我是赞同的，认同，应该是这样的。
谢谢法师开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老师你好。请法师给开示一下，那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供养的问题。我母亲也是学佛的，她今年已经快将近80岁了。她就是早上也供佛，晚上也供。就是咱们不是那个学的是，我听我们一块儿那居士他们都说是那个晚上就是那个过的，就是中午以后就不供佛了。我母亲他们晚上不是上晚课吗，佛就开始点灯上香，完了就摆供品，晚上也供佛。我想请这
么那
么
这个意思，我想是这样的。有些你们的师兄讲这个过午之后不能供佛，可能是从佛陀这个以前佛陀在这个印度的时候呢，是这个过午不食吧。所以从这个过午不食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是过午之后就不能，佛陀也不去化缘了，然后其他人也不对佛供养了，这样的。但是呢，是从这个供佛的角度来讲，倒没有这个限制，反正就是什么时候想供佛，什么时候都可以供。像我们就不能够把这个修善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呢定得很死，就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比如说你半夜三更突然想起来了，你都可以供佛。所以说我们供佛这个呢，它是越多越好，它也没有就说有的时候必须要上午啊，必须要中午啊，必须要下午啊。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晚上供佛呢当然也好，反正是有这个善心，有这个供品，然后它对佛供养，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就是说在不单单是在显宗当中有这样的，而且在密宗当中呢，它有些时候是供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供护法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在黄昏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呢供护法，这个时候是一种缘起。还有呢，就是说是有些时候会供的时候呢，晚上他有时候是举办一些会供，他是晚上有的时候取西地的时候是两点钟三点钟，这个时候也是对佛菩萨做这个供养。有时候在修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些大修仪轨的时候，他有的是要四座瑜伽，在上午是2座，下午2座，所以下午的时候他也要设广大的这个供养，然后供品、音乐啊、石子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都要供养。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供佛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方面是没有限制。估计其他的讲法说中午之后不能够，可能是从吃饭的角度来讲吧。但是呢，如果从我们现在 因为佛一方面入灭了，一方面说十方三世当中的这些所有的佛陀，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要修供养的时候，它不应该有这样一种时间的限定。所以说我们从很多这些教义啊，从很多事例啊来看的时候呢，他就说供佛他不一定就其他时间不能供，应该说什么时候想供什么时候都可以供，就是这样的。
哦，哎呀，好的，谢谢法师。法师您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法师，就是那个我家一亿的孩子，他不是要结婚了吗？就是他也刚入佛，他也刚学了那个就第二次学这个入行论，他也刚加入新班学习，他就懂得了一些这个因果就是杀生的问题。咱们世法中不是请客夜请宾客肯定的那个杀生啊，或者就是杀生肯定的不是光吃素，肯定要吃荤嘛，大部分都是夜请宾客肯定是那肉类肯定也要上。他的烦恼是我家姨父他是准备要就是在他女儿结婚的期间要就是为了夜请宾客，他就肯定要杀猪啊宰羊啊，就是这个他就挺烦恼的，说不那样去做吧，那个好像是不符合世界的人，就是这些宾客肯定是不高兴，如果那样做了吧，又是他刚学了佛他也懂得一些道理，他就想说这个因果肯定是他女儿背还是怎么，他就害怕这个。您说这个怎么样对峙一下呢？该
对，那么如果说是，如果当然能够吃素最好，但是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不现实了。不现实的话，就看还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就说是不是不要杀活的。那么如果一定要吃荤的话，去买一些市场上面的一些杀好的这些猪啊，这些可能如果是实在要吃的话，只有这样了。虽然这个吃肉这方面呢，还是有一些过失，但是比直接杀的话，可能还是要好一点。所以说呢，如果真的要吃要摆这个荤席的话，就买一些这个市场上面已经杀好的这一方面可能算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嘛。然后呢，再加上念一些忏悔啊，这一方面呢，可能是还是算是一种补救的方案，就只有看这样的。
哦，谢谢法师呢。
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法师好。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老公开了个副食店噻，这个店里面卖有烟了、酒了、肉类，你比如说那个什么鸡鸭腿、鸡腿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能不能够不卖嘛？如果能够不卖的话，不就没问题了吗？
那老公不同意嘛？
哦，那就只有念忏悔。
怎么念呢？
就是经常念一些三十五佛忏悔文呢，念一些这个金刚萨埵这个咒语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专门为了这个卖烟卖酒的这个事情专门忏悔这个业障，因为就是说卖烟卖酒他是按照这些论点当中讲的过失很大，所以因为他对众生的这些身体啊，对众生的这个这些心啊，他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经常经营这个的获利他的过失也很大，所以说为了专门对治这个过失的缘故呢，自己念诵三十五佛忏悔或者念诵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咒语来忏悔清净这个卖烟卖酒的这个过失。
就念观念那个金刚萨埵那个嗡巴扎萨埵哄可以吧？
也可以。
观念这一句。
对，多念嘛。
家人不信，我一个人念有效果吗？
也有效果。
也有效果啊，那就好。那哎呦，我实在是我真的想不做这些，但是家人反对怎么办呢？关键是老公他以这个为生的，他年岁有大了，又不能找其他工作。
就前面讲的嘛，就只有忏悔嘛。
谢谢法师，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您好，就是对于这个堕罪和这个无堕的形象，我好像思路还不是特别清晰，因为咱们这个法本上分了这个四种类型，我自己觉得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两种类型，就是一个堕罪一个无堕罪，它的那个类型就是从发心来讲实际上就是分了两种，不管它的形象不形象，它实际上是还是从发心来讲的话，只要它的居心是好的，那它肯定是无堕罪，居心不良肯定是堕罪，是这样的吧？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就说是为什么是只有两种，但是呢，为什么要讲四种呢？ 因为就有两种是直接的堕罪和无堕罪，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然后呢就是说其余两种呢，它是一个是这个无堕罪的，但是一种是这个堕罪的这个形象啊，有些人呢就容易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无堕罪的形象看成无堕罪啊，就这样的。有些呢是这个堕罪的形象，但有些人不注意到就会把这个堕罪的形象看成是堕罪。所以为了区别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些是看起来像堕罪但不是堕罪，有些看起来不像堕罪但是呢实际上是堕罪的这个情况，为了让我们了解清楚，他就分了这个四类。但是实际情况呢就是要不然就堕罪，要不然不堕罪，他只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分成四种他也有他的考虑，有他的必要。
也就是说为了让我们就是说有些就是说是不是特别如意的那个外表的形象，不能说是就是说让我们随便的去看一个外表的形象，这样的话也可能会犯戒，是这样的是吧？
对，有些时候如果是只是看外表的形象，我们就会认为他已经就是说不是菩萨了，他已经犯了戒律了，我们去诽谤他，但实际情况他是菩提心，安住菩提心，实际上他是菩萨的话，我们就经常去以形象去诽谤别人呢，对我们自己的修行也不利。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主要是规劝我们不要以外表去取向，然后看到好的情况也要观察，不好的情况也要观察，他主要是有这样一种目的。
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还有一个疑惑，就是说在戒律中这个生与七业是可以开许的，但是意业是从来没有开许过的。我这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样的行为他肯定是从他的发心先开始的，应该是意业在前，生与业是在后呀，这个地方怎么会这样说呢？请法师在这给我们再开示一下。
实际上是一切都是以意业为主，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讲的时候呢，他十三业或十不三业讲的时候，他是身体的业开始，然后语言的业，他身体的业最初嘛，语言的业他就比较细，心的业最细。像这样讲的时候，他是从这个从初到中间到微细这样观察的话，就说是他有一定的这样一种必要。但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都是从发心开始，但是呢从他的这个初中细的角度，从我们比较容易认知和不容易认知的角度，他也可以从这个身体，从语言和从他的这个心三个方面来进行讲。所以说身三语四意三呢，这个方面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有这样排定的次第，他是有从方方面面都有这样一种不同的目的。
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云顶法师
请讲。
你好。就是在那个四十九页，上师如意宝在夏天经常到外面的花园和鲜花遍地的草原上念诵仪轨供养诸佛菩萨，那个念诵的仪轨具体是什么？还有就是那个供水呢，供水不是说供完水然后要念一下供养咒，这个供养咒的内容又是什么？我们想具体掌握那么好那个进行。
他有时候在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念供养的时候呢，供养的比较念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在这个客诵集当中的这个云供咒啊，前面有一个诵词，然后呢后面开始念这个云供咒，云供咒念完之后，后面有两个迎请佛菩萨的这样一种诵词，这个念完之后呢就算是一个仪轨念完了。然后呢这念咒的时候，我们可以念三遍啊，念七遍啊，这方面都可以它主要是念云供咒。然后供水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有些时候它有专门供水的这个仪轨，但是呢就是如果没有仪轨的前提之下，我们就可以念，也可以念这个云供咒。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念供养的时候都是通过这个念诵云供咒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念诵，它可以适应于这样所有的供品，都可以通过就说客诵集里面的这个云供咒进行这个念诵。大家都应该有这个法本吧，有法本的话就可以看这个云供咒就是说供养仪轨当中云供就可以。
谢谢法师开示。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处于在这个世间法很多要受这些影响，要别人邀请去吃饭那些，毕竟要和那如果桌上的不是很亲近的食物，我能把它那个观想供养给上师三宝吗？
如果你自己认为不亲近的话就不要供养了。像这样如果你自己能够吃的东西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这样观想。如果自己都认为这个很不亲近，像这样的话自己的从内心当中就觉得这个是不亲近的东西，然后再观想 供养诸佛三宝，从一些角度来讲呢，就不太适合。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自己食用这样一种食物，那自己能够用的话就可以供养啊，如果自己觉得不能食用的，就不要供养。
能不能把它观想为丰盛的晚餐或者中午餐那些来供养呢？
关键就是说你自己对这个东西是怎么看的。如果你觉得它作为一个供品的方式可以供养清净的，这个可以这个做供养，或者有能力通过念诵一些会供啊，念诵一些其他的仪轨啊，能够把它转变成一些甘露啊，转变成其他的这个供品也可以。但是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就先不做也可以。
还有就是有些时候我是在家里面呢能够吃到清净的食物，就是说建立清净的食物，如果出去的话肯定就不能保证。但是呢也有就说师兄就是说出去呢你能和众生和人结缘，然后你才可能去念一些咒语啊什么那些，才能够超度他们，这也是一种方便方法。我就不知道该怎样做，这样肯定就不能吃到一些清净的食物。
这个看自己的能力，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自己要吃一些肉的话，它有的时候不是为了超度众生，有的时候是为了自己有些自己的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且就是说是吃一些荤食的时候念一些咒语超度，这个超度它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它并不是说是我们通过这些贪欲的状态然后呢就念一些咒语马上就可以超度的。超度它这个问题是实际上是这个很大的很艰巨的一个工程呢、所以有的时候说真正超度这些众生的只是这个初地菩萨以上的，现在呢我们就是随随便便念几句说能够超度，这个也是有点困难。所以说呢在我们当下初学的这个前提之下，就我们要放弃这些所谓的超度的这些形象，因为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所以要尽量能够吃清净的食物，尽量能够吃清净的素的话就吃清净的素，如果不能够吃清净的素的话，不要用这些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就是说给自己找一些遮掩。那么如果实在吃不了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只有念忏悔的方式啊，升起惭愧心啊，念忏悔的方式，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可以。而且在有些地方的话，就如果是必须要吃肉的话，就还是就选择一些就是说三净肉啊，不要去点杀，不要去点一些活的东西来杀。像这样的话，佛陀有些时候在对在家的这些修行者的这个教养当中呢也是讲一些如果要吃的话三净肉这个方面稍微开学一点，那如果不是三净肉自己点杀的话，这方面可能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就看这个情况来处理。那不管怎么样，最好的是能够吃清净的素，如果不能的话，实在不能的话，就只有通过其他的惭愧啊、生忏悔心啊、忏悔啊，或者就说是三净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一边发愿呢，愿以后自己能够过一个清净的生活啊，不要和这些罪业沾边，这个方面再发愿回向。那么这个愿力成熟之后呢，实际上它就可以从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当中可以出来的。
那不是的，我肯定不吃肉了。那有肉的菜呢，就是有些时候你不可能根据自己的要求就说只点蔬菜
肉边菜是
吧？肉边菜我肯定是不会吃肉的，就那个肯定是不会的
肉边菜对对对，是刘祖大师以前吃肉边菜嘛，所以说现在的话就说这个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吃吧肉边菜。虽然他有的时候说他是沾荤的，但是他必定怎么说呢，不是直接杀生，他也没有就是说去吃这个众生的肉，所以说虽然这个菜里面也沾了一些油荤啊，好像沾了一些，但是自己不是通过贪欲心去吃这个肉，然后是迫不得已去吃这个肉边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是不是很严重。
谢谢法师开始。
阿弥陀佛、
我的问题完了。
顶礼升起法师。阿弥陀佛。法师，那个我们大伙儿这我们的那个道友们哈，通过学习这入情论吧，都有了一些个从思想上也好意识上都感觉到这个法挺好的，也准备呢受菩萨戒。可是呢就是有一些个，就是我们感觉就是如果受了菩萨戒了，有许多的都得按菩萨那个戒律去约束。我们想学院里能不能出一套那个就是像法本似的那个能供养佛呀，怎么供水，如何供灯，念什么咒语，或者是那个就这些仪规什么的。 能不能有一个法本提供给我们，因为总想再进一步的像寺庙里那样似的规矩一些，请法师开始。
这个意见我们可以反馈上去。对，如果以后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编嘛。我看这个条件因缘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提供这些安排，但是看因缘如果成熟的话可以。想法也是很好的。
阿弥陀佛，我的问题完了。
阿弥陀佛。下面我们把所有的功德善根呢，就是全部都供养诸佛，然后把这个善根功德呢也是回向给一些众生，有一些众生呢能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往生极乐世界。所论的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不杂难八邪将皆可拉去万能之这比诸律诸法诸法修藏以诸人化解真不可养那自居等把藏养诵读具用等根力作不得特王乃愿那诸公师诵等而生起切切那为诸根恶自心得见解万种东尼多巴一愿觉为修南面相解觉得特别的大不讲看不见诸根马顿无人藏顿解的花兰摩迦不因本那不生修行因定解不来学我则不总切了接着我更得养解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因解释中本得藏波门能力等不相继说把将做到顺序马翁能尊各家各居之养的人工藏家我则动静大不得要藏不见你求得见大不见真理别我提图书让俺的姐姐为什么见得在得不在的平阳的我真懂不得送给农等土亲自你不咋不清楚不认识真没得教的那样也没得你人没做能本地话记住提根也拿门把得过拿同居的送给我用当得住这些更也变做的乐队妈你只给你住宿舍门我是一个把咋不讲门的给你那位杀生家不如说红班子古鲁班马斯德红红班子古鲁班马斯德红红班子古鲁班马斯德红